我们最后要对他进行概括啊。学术成就批判呢，第一个要分这样几个方面啊。第一个，批判了理学和心学，对吧？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了，我已经讲过多次了，理学也讲了，心学也讲了，王阳明的心学也讲了，王阳明的心学我也讲了比较多了，对吧？批判理学和心学，澄清了古代思想学术源流与真伪，啊，这个古代的这个学术史啊，把它啊真伪啊，把它搞得比较清楚，理清了，理清了，对吧？澄清了，理清了，那么。这样呢，理清了以后呢，就基本上奠定了啊近代的政治思想与学术基础。我们近代的政治思想与学术基础怎么搞学问？怎么研究学问？那实际上是在很多方面是继承了钱家学派，对吧？初步的奠定了近代的这个政治思想与学术基础，对吧？这是一个贡献。第二个贡献呢，是整理了浩如烟海的古籍。这个古籍不是一部书啊。啊，从先秦一直到清代，这么多的几千年的历史的留下来的古籍啊，把它整理了，那浩如烟海可以讲，那整理，那为今天的治学带来了方便。今天我们治学，我们就实际上很多问题你不要再从头搞了，人家已经搞清楚了。那么呢，我们还是就是在钱家学派的基础上面，对吧？哎，在予以发展了，对吧？你全家学派已经搞过的东西，你再去搞，对吧？他们已经搞为我，所以为我们今天的治学带来了很多方便。没有伪古文藏书已经搞清楚了，哦，是伪一部伪书，对吧？古今伪书考也搞得清清楚楚了，对吧？那么第三就是树立了读书务实的学风，读书一定要务实，啊，务实啊，啊，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，啊，以及实事求是的，一定要。做学问一定要实事求是，啊，老老实实的做学问，做学问不来不得半点虚假，那么这个是学钱家学派最大的学风了，好的学风，治学非常严谨，治学非常认真，一丝不苟，对吧？非常务实，对吧？实事求是。渊源，清代的一个也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啊，渊源评价钱大兴，啊，他说钱大兴是辞任必至其中。实事必求其事，啊，辞任他不偏不倚的，比较公正了，啊，不是很偏激的，因此叫辞任必至其中，实事必求其事，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了。做学问就是要实事求是，老老实实做学问，啊，要追本求真，把这个这件事情的啊源头要找出来，追本究其根源。啊，追本求真，务必要考据才能得到真解，务必要通过考据才能得到啊真的真正的历史原貌，恢复原貌的历史，所以对后世影响是巨大的。那么我们讲为什么对后世影响巨大呢？因为到了清末，我们知道王国维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学大师，对吧？学术大师王国维就在这个钱家学派的基础上形成了两重证据法，对吧？就是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相结合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叫两重证据法。两重证据法呢，这个对史学之间就是一个重大贡献，对吧？不仅仅是要文献资料，而且还要考古资料，对吧？所以王国维在这个基础上面形成了两重证据法，两重证据法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。那么后来的学者们，比如说到了近代学术史上，这些有名的大师级人物啊，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陈元曲先生，对吧？陈元先生、吕思勉先生、谭其骧先生，对吧？这些我们当代有名的这些学术大师，实际上都受到了钱家学派的影响。没有钱家学派，也可以说没有钱家学派，不会有这些人，啊，不会有这些学术大师的出现，啊，正因为钱家学派出现了，为我们当代的这个大师，我们现在大师就没有了。没有当代，好像我们现当代的社会没有。民国时期确实是有几个大师，对吧？那么这些先生呢，很了不起，对中国的文化、对中国的学说是做出巨大贡献。那么实际上他们是受全家学派的影响，啊，受全家学派的影响。那么当然，我们说任何一个学派都不可能完美无缺，啊， 任何一个学派都有缺陷，那么同样全家学派确实还是有重大的缺陷。那么它的缺陷在哪里呢？我们也要归纳几个方面。第一个，只有归纳法没有演绎法。什么叫只有归纳法没有演绎法？啊，他因为只有考据，考据以后就没有理论啊，就考据就告诉你考据的结果，他没有推出来的理论啊，对吧？意义没有，对吧？归纳有了，演绎没有了，这个不行的，对吧？你得出一个结论性的东西，他没有，他不没有结论啊，很多人没有结论，没有演绎，不推，对吧？讲到这里，我考据出来了，最后什么他不讲，所以推归纳法而没有演绎法。那么归纳法和演绎法在研究学问的过程当中，实际上是两者不可或缺的了，那两者是不可偏废的了，是不能相互取代的，对吧？这是一个缺陷。第二个呢，是唯汉实从，反古皆真。这个我刚才已经讲到了，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误，不对的，对吧？哎，即使发现错误，发现错误了，汉代至今难道就100%的正确了吗？汉人至今就没有错误了吗？那么汉人汉代的经就100%的不可更正吧？他不对，这个我觉得不对的。他说就是唯汉是好，唯汉是从，汉人的至今是100%是正确的，即使后来他发现了错误也不敢更正，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了吗？对吧？那即使发现错误了，如果同经学相悖，宁可错也不可更正，宁可错他也不去更正他，因为同他的经学的一个基本的法则啊，汉代的经学的基本法则是不能相违背的，如果违背了这个东西，他宁可发现了错误，发现了即使发现了错误，他让他错到底，一错到底，而不去更正他，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呢，是繁琐考证，这个考证太繁琐了，不惜用大量的篇幅来考证一个字、一句、一句话，甚至一个词，用大量的篇幅来考证，啊，那你看这些，看他们的经书啊，确实看全家学派的作品啊、文章啊，啊，确实是很头痛的，几乎是很难要咬这个怎么讲呢？啊，硬着头皮读下去啊。要读到你这个头皮发麻为止，因为确实是考证的太多了，啊，有点迂腐和泥古，啊，有点迂腐和泥古。第四呢，就是避世之学，对吧？不是经世之学，是避世之学。那么当然这个问题呢，也不是它本身造成的，是文化专制造成的。这个我早就讲过了，对吧？是由于清代的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的，高压政策，对吧？文字狱造成的。那么所以它是避世之学，对吧？那么好，最后我们要谈谈就是全家学派的没落，啊，嘉靖以后，清朝统治走下坡路了，对吧？清朝它有鼎盛期，啊，康雍乾是它的鼎盛期，那么鼎盛期过了以后呢，它慢慢的就不行了，对吧？清朝的这个统治呢，慢慢的在走下坡路了，一走下坡路，好，那么它这个各种社会问题都出来了，对吧？那么各种社会问题出来以后，他思想的控制就要放松。那因为你这个其他社会问题很多，那我现在在思想在统治，加强思想统治，思想统治在这个一个鼎盛时期，他加强思想统治，他控制力下降以后，他思想有的时候就不抓了，思想控制就放松了，对吧？他就慢慢的觉得我现在忙不过来了，我还抓你的，还要控。啊，要掌控你的思想，慢慢的思想控制力要下降来了，下降来了嘛，好了，这个事情，而且呢，社会问题接踵而来，那各种社会问题，清朝统治到嘉庆以后是统治是开始是矛盾多了不得了，社会矛盾非常尖锐，国内的矛盾，还有不仅是国内的矛盾，还有西方列强对清朝统治开始，西方来了，对吧？到道光以后，就我们知道西方列强已经开始用，那对中国已经开始对吧虎视眈眈了，对吧？哎，到林则徐的时候，不知 大家都知道已经发生鸦片战争，其实在林则徐之前已经来了，对吧？西方列强已经虎视眈眈，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威胁了，所以各种社会问题都来了。那么这个社会问题一来以后呢，你现实问题要解决吧，学说要和现实总是要结合的呀。因此呢，迫使人们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呢是不能不回避的。那么这样学者呢又开始重新回到这个一条路上来，什么路上？经世致用，重新开始探讨社会问题。过去钱家学派是整理国古，整理古籍，那不问政治，社会政治和我无关，因为你要问政治嘛，你这个弄得不好就要杀头了，对吧？就是文字狱了嘛。所以整理国古，不问政治，对吧？不问政治。你看那个《倾城之歌》啊，这个杨牧写的那个《倾城之歌》其实蛮有道理的。他这个两种，他这个林道静啊，有两个男人，一个是于永泽，对吧？一个是卢家川。这个于永泽啊，走的就是钱家学派的道路。哎，我是整理国库，我不问你这个共产党也好，国民党好，管我屁事，我不问的，不问政治的，他是，对吧？那么卢家川嘛，当然是共产党了。那么最后呢，他这个林道静跟着卢家川跑了，对吧？那么把那个也以前就把于永泽写得一塌糊涂，对吧？其实你也就何必去争？这个不，你也何必去嘲笑于永泽呢？对不啦？他做学问有什么不考呢？他又不管，他不问政治，你就不问政治了。社会中总是有这种人了，你都是大家都去问政治，这个学问谁来搞啊？对不啦？他是这个跟着吴石跑的，对吧？他当时这个时代背景下面，当然是吴石，因为到了美国了，跟着这个国民党跑了嘛。当然，这个吴石是把、后来我们把吴石骂得狗血喷头了，对不啦？对吧？吴石的还得了了？吴石只是跟蒋介石跑的，反动文人啊，对不啦？那当然不行了。那你想想，我们看看这个小说，你在我讲钱家学派，可能大家没有一种形象化的，这个形象化的那个思维。我现在把那个《倾城之歌》，因为这个部小说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影响是非常大的，我把这部小说提出来，大家考虑一下。他就描写了两个人，一个于永植，啊，一个是卢家川，就是走的两条完全不同的，就他都是北大的学生，对吧？北大当时就分成这样，对吧？北大就是各种学派都有啊，对吧？那个蔡元培，办北大，对吧？这个海纳百川，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的，对吧？有信仰马列主义的，有信仰三民主义的，有信仰无政府主义的。对吧？还哪个种人我都没有，也有清朝的遗老遗少，对吧？那都可以啊。可能穿着西装革履上讲堂也可以，穿着长袍马褂上讲堂也可以嘛，对吧？都可以了嘛，对吧？各种各样，王国维上讲堂嘛，都还拖着进清朝的大辫子上讲堂了，对吧？这个都允许，对吧？应该允许，社会啊，只要你讲的有道有不无道理，实际上都应该允许。那么好，我们再来看。那么他是当时是整理国古不问政治，现在呢因为社会矛盾突出来，所以你现在这个文人又回到这个要解决这个社会矛盾，要解决，对吧？社会矛盾这么严重，怎么来解决这个社会矛盾？重新要写经世致用的文章。道光朝学风开始发生变化了，对吧？矛盾，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，很多学者开始研究现实。那么当然也文字狱也放松了，对吧？思想统治也放松了，也不会追究你了。那么从这个文人为文人重新研究现实问题提供了这个社会空，对吧？有利条件了，对吧？对，提供了这个空间了，对吧？社会他也不追究了嘛，不追究了，对文字也放松了嘛，对吧？那么很多学者呢开始研究现实，比如说贺长龄就写了《王朝经世文编》，对吧？陈子龙写了《明经世文编》。经世文编就是现实讲解决现实社会问题，啊，当时明朝的时候，陈子龙写了《明经世文编》，现在有人就仿效陈子龙的《明经世文编》写了，实际上王朝经世文编就是清经世文编，清朝的经世文编，对吧？鸦片战争前后，西方列强，鸦片战争以后呢，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了，对吧？啊，已经准备入侵中国了， 那么当时呢，已经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有预感了。知识分子你不要小看，知识分子确实是灵风起之先啊，他已经敏锐地观察到这个现象了，对吧？中国当时面临着西方列强，是吧？这个对我们虎视眈眈，要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来，对吧？那么已经有预感。这个时候呢，发生了一些很重大的变化，就是这些学者呢，就开始关注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，新的社会焦点，就是开始把目光转向世界了，对吧？这个了不起的，对吧？睁眼看世界了，就是我们说当时叫睁眼看世界。中国人从来是睁眼看，看天下，看自己中国的，从来没有看世界的。他没有这个全球化的概念，对吧？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了，中国之外还有西方列强，而且对我们中国也不，这个西方文明已经开始超越了中国，因此对中国有机遇啊，对吧？虎视眈眈，因此呢，他知道这个民族社会矛盾的危机点已经成为一个新的，不仅有国内的矛盾，而且还有中外的矛盾，中国和西方列强的矛盾。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？因此这些人呢，已经开始把视角目光转向世界。比如说像何秋涛就写了一部《朔方被称》，这部书大家不大关注啊。这部书可以讲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涉及到中俄关系史的一部书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，对吧？现在中俄关系当然比较好，但是你们不要忘了，中国的大片领土曾经被沙皇帝国侵占。中国北方领土大概，我记得大概，我不是完全准确的数字，我记得大概有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是被沙皇俄国侵占而去，对吧？因此在历史上中俄关系并不是太好，是吧？因此他当时已经感觉到这个俄罗斯对中国的威胁，对吧？俄罗斯对中国威胁，因此他有一部书，这部书就讲了这个问题，朔方怎么来防范，因为没有左宗棠，实际上中国还新疆还是到他手里来，因为即使新疆收回来以后，中国的新疆守得住守不住来还是个问题来，因此这个地方怎么来防御俄罗斯的侵略，叫朔方被称。实际上这部书是讲了中俄关系，这个很了不起的，中国的目光已经不是转向中国，不仅仅是本国了，转到了周边的国家谈中俄关系，还有三省边防备难，三省啊，也是东北那个三省怎么来防御的，三省边防备难。林则徐大家知道叫四周子，林则徐称之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个人，对吧？他四周子也是把目光转向世界了，不仅仅是中国了，还有一部叫华氏遗言啊，华氏遗言啊，遗嘛当然是把西方列强称为遗了，对吧？还翻译外文书报，还有这个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，叫徐继奢银款之旅，善峰啊，老善那天就问我徐继奢这个人，他是我们这里的老同志啊，还是知识面很广的，知道这个人啊，徐继奢，华盛顿那里，华盛顿当总统的时候，徐继奢还有一个等于像一个写了祝贺词一样的，刻在那个美国那个华盛顿的那个纪念碑的附近，很了不起啊。这个人就是什么，他宣扬了西方民主的制度和理念，对吧？这个他在当时大清这个专制制度下面能够宣扬西方的那个民主制度，这个很有世界眼光，很有世界目光，这个人物很不简单啊。开始做大官，后来被贬下来的，这个人也是很不简单一个人物，对吧？对通过选民选票取得合法性的各国民主制度推崇备至，徐继奢是清代的官僚，能够有这样的目光，当时绝不容易啊，对吧？现在算什么，对吧？ 在当时这个体制下面，在清代这种体制下面，能够推崇西方的民主制度，给在黑暗的东方专制大国点燃了幽微的民主烛光，对吧？哎，在我们这样东方的一个传统的这个封建专制制度下面，它点起了，当然是星星之火，对吧？一点点烛光。那么，随着外来世界的冲击，思想界发生了巨变，冲破，因此，这个我们讲，它是冲破，逐渐冲破了考据学的框架，慢慢的，它的考据学的框架就冲破了，对吧？因为它的始终钱家学派总体的特点就是考据。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社会问题的越来越严重，那么迫使这些学者呢放眼看世界，那么然后这个考据学这个原来的这个研究的一个框架呢，慢慢的就把它冲破掉，对吧？冲破了考据学的框架，冲破了传统。那么章太炎，那么这个到了民国了，是吧？就提出了搞学问应该怎么样，既起实用。什么叫既起实用啊？不脱离政治，做学问不能脱离政治，要为国计民生服务的，叫既起实用。章太炎提出，魏源讲，也是一个很有名的，对吧？魏源嘛，近代的思想家嘛，汉学这是训诂声音，汉学啊，这知道训诂。声音嘛，就搞音韵学了，对吧？不知道朝章国鼓为何物？朝章国鼓就朝廷的这个些，国计民生啊，实际上就是国计民生为何物，他不知道，不知朝言和兵的是所在。漕运早就讲过了，漕运当时很重要，对吧？盐那个不也不要讲了，盐和铁是古代社会的一个经济支柱。河经常发生黄河决堤怎么办，对吧？兵军事，对吧？打仗都是所在。这些人都只知道在搞这个东西，朝盐河兵国家的主要的东西都不去搞，对吧？他们都不知道啊。钱家学派对国计民生不闻不问，这搞考据就完全变成了书呆子。因此呢，到了林则徐时代嘛，同时还有一个人叫龚自珍，非常有名。他有一首诗啊，这首诗实际上影响非常大，受到了中小学的课本。因此我想大家可能应该讲那个时代我们应该学过啊，这首诗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知道，应该是，对吧？他这首诗很出名的，叫九州生气持风雷，万马齐喑就可哀。我穿天弓从斗兽，不拘一个假人才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当然是他这个意思呢，这个人才是什么样的人才，对吧？钱家学派你说他不是人才吗？当然是人才了，但是这个人才到那个时代已经不行了，对吧？那个时候都不知道这个国家国计民生的，那你能算人才吗？对吧？不知道这个社会问题边疆问题之严重，我们怎么来提出一整套应对的方法，也不能算是人才，对吧？因此呢，他说他希望老天啊发威，老天发威，把一些关心国计民生的，对吧？能够治国平天下的人才普降大地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首诗非常出名，万马齐喑就可哀。万马齐喑就大家都闭着嘴巴不讲话，文化大革命不是万马齐喑吗？只有一家之言吗？对吧？就万马齐喑就可，这太可悲了，对吧？那么钱家时代也是万马齐喑啊，那所以搞考据啊，对吧？所以他这个我们九州生气应该有，九州应该有，这个天下应该有生气勃勃啊，对吧？怎么可以一家之言呢？应该百家争鸣啊，对吧？所以他认为是九州生气持风雷，万马齐喑就可，我穿天弓从斗兽，不拘一个假人才。说明钱家这个时候呢已经是穷途末路，对吧？走向了尽头，这个学派 受到了时代的变迁，钱家学派终究要下去，对吧？那我们让这个有一首诗讲得好，对吧？李杜诗篇怎么我传千年过零啊？李白杜甫的诗啊，那是不得了的，对吧？但是过零风骚五百年，对吧？李杜诗篇怎么样一句话？我这个三个字想不起来了。过零风骚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对吧？哎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时代过去了呀，一个时代是一个时代的特点，钱家是钱家时代的特点。那么钱家过去了这个时代，对吧？哎，不可能，这个一个种学派，它几千年来一以贯之，永远不变，不可能的。这个钱家时代过去了，意思确实是要发生变化了。不是说这个学派不好。其实这个学派在中国文化上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，但是这个道光以后，这个社会矛盾太激烈了，啊，这个社会矛盾太激烈，各种问题都出来了，啊，中国已经落后，远远落后于西方了，那么这个当然要进行变革，时代要迫使你要进行变革，因此钱家学派这个走到尽头。但是我们必须要肯定的是什么？钱家的学风。这个钱家学派那种自学的，这个路子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这个种自学的，我纯粹自考古学那是不行，但是他这个自学的方法，你说他会过时吗？他这种自学的方法，我觉得千秋万代都不会过时，对吧？而且到了越到我们今天，我们越要提倡钱家学派的风气学风，遗风犹存。他的自学方法是不会过时的，比如说章太炎、孙玉让、余悦这些大师都受到他的影响，包括陈寅恪刚才讲到的陈元、吕思勉，对吧？这些近代当代之所以成为国学大师，都是受到钱家学派的影响。他的自学方法是不会过时的，而且对我们今天我觉得尤为重要。对于今天我认为我为什么要老实说，我为什么朱老师要特地给你们讲钱家学派、钱家学风，我觉得对当今社会尤其重要，我认为重新天工要重抖擞了，再要抖抖，因为我们现在学术很腐败，我也这个学术腐败我不要讲了，大家心里很明，心知肚明的，对吧？现在我们讲学术界浮躁、急功近利、造假等腐败之风层出不穷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不能潜心做学问家。坐不下来，屁股坐不了啊，对吧？屁股坐不下来啊，就以前有范文来先生讲了，就这个，啊，这个，他说这个范文来先生一句名言的嘞，屁股要坐得下，十年功啊，文界文章不写一句空啊，就要坐得下来，你才能做学问，坐不下来你怎么做学问啊？这么浮躁你怎么做学问啊？因此我们讲钱家学派这种学风，我们今天要大力提倡，要返璞归真。我们现在提出要返璞归真，我认为是我们现在要大力提倡钱家学派钱家学风，那种做学问的扎实啊，对吧？一做就是几十年，对吧？重视考据啊，对吧？因此我觉得啊，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钱家学派是完全必要的，特别是对当前，我们现在你看很多文章都是没有考据的，凭空讲话的，信口开河的，甚至是吧？因为现在文字也这个工具也传播工具越来越发展了嘛，是吧？各种手段嘛，我有的时候不一定要纸面的东西了，我甚至网络上面乱发言论都不负责任的，也没人给你追究责任。以前是写一字一句都要考定的，哪里可以轻易的发表言论啊，对吧？现在太随便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讲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要恢复钱家学派是完全有必要的，对吧？所以他的这个研究的方法、研究的那个考据学可以，对吧？这个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不完全适合当前的形势，对吧？但是他这种做学问的一丝不苟的方法我们还是要继承，所以这一讲呢，我想主要是讲这个问题，钱家学派和钱家学风的。